今天没有把时间全部用光光，所以呢，他多留了十分钟给我哈。因为今天我这个内容太多了，所以刚才杨长老说你今天大概可以讲完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好吗？好，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们低头，亲爱的父亲，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悟性。今天不论是在诗歌，在温牧师的讲道，接着孩子来的主日学，在一切的敬拜里，主啊，恳求圣灵来主引，圣灵来指导，所以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孩子就愿意像那只谦卑的小绿驹为主所用。求主恩高，求主帮助，求主赐下启示和智慧。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进入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到十章十四节，其实这是相当大的一段。为什么用这样子啊、来分段呢？因为在八章的开始跟十章的结束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讲新约。提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呢，就像一个书架上的两个板子，左边一个板子，右边一个板子，把这个书夹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单元。好，我们在讲之前，我先跟大家修改一下。有上一次我讲到说，从摩西到耶稣这1500年的时代，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唱的诗歌是118篇。我那天讲的是2500年，我说错了哈，所以我道歉，然后我要修正。因为讲神的话是很严肃的，不能随便讲的啊，我在神面前一定要很严谨。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记得我也讲的不是很对，等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再跟你们道歉再修正。那么我们今天好，我们进入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看见耶稣一个一个的超越，他超越天使、摩西、亚伦、亚伯拉罕、约书亚、利未支派。今天我们就进到第八章。第八章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想要讲什么呢？他真的一直在呼喊，他从里面，从书里面呼喊说，我们要有一个觉悟，我们已经现在有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有什么呢？一个更美的属天大祭司，还有一个更美的约。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直在希望大家觉悟啊，我们这些希伯来的这个希伯来族的基督徒要有这个觉悟。好，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是不读，我是希望你们在之前呢已经读过了，或是至少回去把它补读上去哈，那这样子才领受才会更深刻。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我今天要特别提强调的是，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轴，是出自于希伯来书110章第一节，对不起，诗篇，这也是我请他坐在这边，所以我如果讲错，你一定要马上告诉我哈。110篇的第一节，请红卫替我们读。
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谢谢。在这边是说，第一节是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个意思就是坐在父的右边。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坐在父的右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表示耶稣基督他所献的祭已经蒙了悦纳，他的征战已经结束而得胜了，他已经领受神给他特别的权柄，做一个掌权者。右边在整个圣经里面有三重意义哈。第一个呢， 这个右边是一个蒙悦纳的人所坐的地方，第二个是战争胜利凯旋归来将军所在的地方，还有是特别有权柄来统治国家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君王呢是把右边的座位置赐给三种人：蒙悦纳的人、得胜的人，还有掌权的人。所以你看，这三个人是不是贴在耶稣的身上，很切合啊？悦纳的人、蒙悦纳的人、得胜的人，还有掌权的人。我们进入第七节到十二节，快不快？所以你们在家里面一定要赶快读啊！好，在第七节到十二节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希伯来书里面把它凸显出来了。好，同样的就是我刚刚说八章十节到十二节和十章十六到十七节中讲到新约，把这个新约的这个字、新约的概念讲得清清楚讲出来，就像书架的两边各一个夹子。夹起来，好，这句话是出于谁？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这个到这个图片你们看过了。我们在讲耶利米书的时候提出来过，耶利米书是所有的大先知四位、小先知十二位、十六位先知里面一位非常贴近耶稣基督的那一位，他有耶稣基督的影子，他。和耶稣一样一生饱经患难长受忧苦，好，他这个图是他面对他看到耶路撒冷被大火焚烧的时候他在流泪，你记得吗？在圣经里面耶稣对着耶路撒冷哭泣，耶利米也是一样。所以这位先知呢，神特别爱他，托付了他讲出很重要的话，就是关于新约。这个新约我们一起来念，我希望你看得清楚好不好？这个有点太淡了啊，对不起。来，我们试试看这个讲新约，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一二三，一起读。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只是用这个地方稍微给你提一下，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千万不要误会，在这里说以后我们不要再去教导别人了，所以意思说不要再怎么读圣经了，不要再去让人家来教主日学，不是这个意思哈。在这里我只是很快的提一下，这个意思说以后那个教导不需要经过律法师，不要经过法利赛的人，是经过耶稣基督还有圣灵和这本啊给我们的教导，是这边的意思，千万不要懂错了啊。好，那我们就来看刚才我们念的那个新约里面，它有特质，强调了三个特质。一个特质呢是这个约呢是定在心里面的，是在灵里面的，这个不是像旧约的时候那个约呢的标记是在什么上面，在旧约的那个约呢定在是在，糟糕，我突然忘了那个字，割礼，肉体上的割礼，不是在牛跟羊的血，而是那个约呢是已经直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去了，这个非常重要，哈，是立在心理上，而不是立在肉体上，或是外表的形式上。这个约呢，包括了神同时的答应，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这也是新约的一个特点、重点。这个话是在以西结书，所以呢，再说一遍，耶利米书是讲 新约，从清清楚楚讲出这两个字。而以西结书他也讲到一个约，他是说约哈，其实他的内容也是一个新约，但是他是讲约。我们来一起看以西结书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说，一二三，一起读，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好，我们有一颗新心啊，不再是铁石心肠，而是有血有肉，里面有神的灵在里面的那个心，是不是很宝贝？好，这是新约的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呢，这个新约是个人性的，所以是一个普世性的。从旧约到新约，神都一直在寻找跟我们人一个直接的关系，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个是一直没有改变。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这样子，神在寻找上帝子民中每一个分子跟神有直接和个人的认识，直接跟个人的关系啊。好，那么所以以至于在新约里面是建立起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呢不是国家，不是民族，是一个国度。只要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有个新心的人，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国度，很特别的国度。我最记得静雅跟我有一次呢，我们不小心走到一个讲西班牙语的那个教堂里面去，我们以为他是讲英文，就我们进去要讲西班牙语，哇，我们根本听不懂那个话啊。可是呢在国度里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敬拜，我们两个照样在里面 enjoy， 在里面敬拜，而且那后来里面的人还出来跟我们热烈的欢迎啊，帮助我们接待我们。那时候你就感觉到我们真是一个国度里的人呢，不是脸皮肤的颜色，不是语言呢，啊，只是因为我们都认识同一个耶稣，同一个灵，所以这是一个新约，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国度里面，带到一个关系里面，哈，建立一个关系。好，第三个呢是新约一个特质，是使人获得赦罪的恩典。刚才我们念的里面他说神要赦免人的罪，神要忘记人的一切的不义。基本上来说呢，旧约是一个定罪的约，好可怕啊！新约是一个赦罪的约。我们在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请宏伟念给我们听好吗？
罗马书三章十九二十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好，这个念过去，我相信，我希望你们很熟悉，如果不熟悉我就只给你 summarize。 律法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给你做个结论哈，是有个三重的消极性的作用，不是积极性的。哪三重消极性的作用？第一个，让人清楚知道你是罪人，你有罪。第二个呢，是要堵住你雄辩的口，我没有罪，我没有罪，堵住你的口。第三呢，是将来我们都要在上帝的审判下低头，哈，所以呢，这是一个三重性的消极的这个作用。可是律法是这么冷冰的吗？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神的一个属性中，他的正直、他的公正、他的公义、他的善良和怜悯，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变，神一直都是有这些属性。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其实神呢 也显示出他的善良和怜悯，他这样子。所以旧约里面埋藏着神对我们罪的一个应许，他说哈，上帝说，我使你的罪如同东离西一样的远。为什么不讲南和北？哈，想想看地球的那个直径哈，东到西比较远还是南到北比较远？知道吗？有人知道吗？东到西比较远，不是南到北。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你的罪啊能够从多远就最，而且是最远的那个地方哈。好，我太兴奋了哈。好，第二呢，他说我要把你的罪踩在我的脚下。记不记得踩在脚下时，我要控制它，你的罪会被控制了，会被消灭了。我要把你的罪丢在我的背后，我不看它了。我要把你的罪扔在深海里面，就像这个图一样。我结婚刚刚第一年的时候呢，我们住在印第安纳，有一次我们就到印第安纳的 Michigan Lake 去游泳，只不过是一个 lake， 当浪一来的时候，浪退下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手上那个钻石戒指，哈，就跟着浪就走，呜，就这样走了，我就马上赶快用手去抓，然后呢，没有抓到。然后就看到那个我的钻石戒指就跟着浪就在那边，我眼睛都看到，然后我就想啊，它一定会掉，等浪走它一定会掉下来哈。我就赶快到处找，到处摸也摸不到，我手也拉不到，我就叫鸡呀鸡呀，赶快来啊，钻石戒指不见了哈。他也来找，结果真的就不见了。哦，所以钻石，我现在没有钻石戒指的理由。好，你看，只不过是一个 lake， 一个湖，当然你看起来好像很大，是一个湖。它的浪来，我的东西在浅的沙滩上就不见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罪，神把你丢到深海里面，是永远看不见，永远找不到，永远没有了。好，这是神的慈爱，怎么形容他要对付我们的罪？还有呢，我把你的罪涂抹如薄云淹没，好美的形容。我们都经历过，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人就没有了，无影无踪。这是神慈爱的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呢，在这里面表示说，神要把我们的罪要怎么样，不止 forgive 还 forget。常常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就说，哎，他来道歉，他好吧好吧，那这次就算了，不过你对我做的事情我一辈子不会记得，所以我以后要防着你。你在我面前已经有坏的记录了，好，这一次不算数，以后呢我不会忘记你。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个意思， forgive and forget， 多么棒的一件事情，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这表示神已经预备了，有一天有一个流宝血的泉源，有个赦罪的地方，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时候赎罪的恩典成全了，赦罪的恩约成就了，就应了这句话，我宽恕他们的不义，我宽恕你们的不义，使不义的因信称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使有罪人得着赦罪的平安。这是新约。今天魏牧师讲的道非常棒，今天我真的觉得是圣灵的一个牵引。耶稣来不是解决政治的问题，是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新约告诉我们，他不再，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已经被赦罪了，我们是平安的。这是新约，这个新约的宝贝。好，我们进入第九章，感谢主意啊，有可能讲完啊。在第九章里面呢，是讲圣所，这个圣所其实是很丰富的啊，要讲起来讲不得了啊。我常常就觉得说，这个唐崇荣牧师用133次再加3次解答问题，136次讲希伯来书，那我们要用几次？一共9次要把希伯来书讲完，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大胆。好，那我现在用这几分钟讲圣所，真的很大胆。好，那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听得懂。这个圣所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是圣经的原文，我就不读了，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分秒都要用的，要必争了。可在这里面有一个地方讲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好，再说这些事，就是在最后的那个倒数第二行那哈，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后来我们要解释这句话，那么现在我们就现在讲进入会幕。会幕是在摩西时候按照神的指示，所有的尺寸都是神说你要按照我山上告诉你的尺寸去建造的。所以这个意思呢，按照山上尺寸就是按照预表，将来要按照天上的尺寸，天上的那个神讲的那个的天上的帐幕啊，预表天上的帐幕来建造。那么摩西他们建立了这会幕之后放在哪里呢？你看到看得出来吗？这个会幕是一个白色的麻布围绕的一个地方。好，你看白色的麻布围绕的地方，这是会幕啊。那这个会幕呢是放在十二支派安营建立他们居住的最正方，十二支派在这边安营，看到没有？这咖啡色的帐幕是十二支派，这白色的呢是会幕，他们正中间，十二支派都在那里。这个预表什么？耶和华与人同在，他在他们的中间，哈，耶和华与人同在。会幕的结构图，我们再说一遍，曾经提过，白色的幔子，白色的幔子，亚麻布做的，围成了一个会幕。这个是院子的入口，这边是外院，外院一般人都可以进去，但是呢，女子不能进去，外邦人不能进去，有残疾的人不能进去。然后就到这个会幕，这个会幕哈，里面分成两部分，前面叫做圣所，后面一部分叫至圣所。好。外院里面，对不起，我再回到外院里面有两样东西啊，对不起哈，一个是洗濯盆，一个叫做祭坛。那我们来看祭坛呢是建到相当高的地方，所以祭司要走到一个走上一个斜台到祭坛高的地方献祭的时候举起这个祭物。为什么举起祭物？你看耶稣曾经说过，我在地上如果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归向我。旧约的时候祭司举起祭物，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被举起来，这代表什么？他就是那个祭物哈。然后呢，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十字架，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他要成就一个救恩，要我们将来看到这个祭物，这个祭物是给带给我们平安的那个。所以这是一个预表，在旧约里面一直在讲预表，讲影子哈。所以我们一直重复的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接着呢，洗濯盆，洗濯盆呢是一个盆子，里面有水，当祭司他被按立的时候，后以及他后来要执行祭司的这个职分的时候，他都要到洗濯盆那边清洗，表示他要洁净。所以他们是从这个盆里面拿起水来，从头给他浇下去去洗他，不是说他只到那边把洗洗脚就好了，从头一直洗干净。好，这也是现在呢很多就是很多的教会施行洗礼的时候是点水礼，从头上下来的一个一个那个渊源哈。那么这个哎呀，这个红字真的是不清楚啊。 好，对不起，最下面。那么洗礼是预表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洁净人的意思。好，那我们就进入圣所跟至圣所。圣所十五尺宽，十五尺高，四十五尺，这两个啊，四十五尺的长，在这四十五尺长面，这边的三十尺就是圣所，这边的十五尺就是至圣所。在圣所里面放了三样的东西，我们小心一点，在出埃及记跟希伯来书里面稍微有不同啊，讲这三样东西。在圣所里面有金香坛、灯台、桌子和陈设饼。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没有讲金香坛，而是讲灯台、桌子和陈设饼，他把这两个分开了，所以也是三样，但是呢跟出埃及记里面是不一样的啊，讲的不一样。那么那金香坛到哪里去了呢？出那个希伯来书啊没有讲金香坛，他有提到金香坛，但是他没有特别提到他是在圣所。后来呢，我先跟你说，事实上金香坛是在这里的。出埃及啊，希伯来书他没有特别提，他只说面对帐幕，事实上还是在这里。那可是他也说，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和金香炉，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金香炉哈。这个祭司手上拿金香炉。这个意思说，当大祭司每一年的赎罪日，就是以色列历，以色列的历，我们中文是农历的，以色列历的七月十号，他要进到至圣所献赎罪祭的时候，他经过这一个金香坛，他就把香坛上的香放在金香炉里面，他就带着这个金香炉和手上一波这个牛羊的血进到至圣所里面哈，来献祭，清楚了哈。好，那么所虽然是稍微不同，但是其实意义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看在圣所里面有灯台、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香坛或者叫做金香炉，这三样东西事实上它在属灵上有一个很美好的这个预表哈和意义。这个预表呢，基督徒侍奉的时候要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金灯台是代表我们需要受到圣灵的光照，那么陈设这个陈设桌子和陈设饼表示说我们要领受生命的粮食，这件还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每次想到我服侍主的时候，我就充满了自责，因为在早期的时候真是用一个人的血气、人的热心，我说我要服侍主，我要服侍主，我做了很多事，真的做了很多事，天人们就看到我天天的很忙了，跑来跑去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我里面有没有生命呢？那就是我到现在还在很后悔的事情，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没有好好去跟神来交往，那个生命是很薄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虽然做了很多事情，可能呢我闯的祸呢比我建造的事情更多，好像我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我拆毁的东西可能更多，我闯的祸可能更多，可能我也让了很多人跌倒啊。所以呢很重要，领受生病的粮食哈。那么金香炉代表预表什么？香是祷告的意思，一定要向上帝祷告。所以缺少这三件要素，我们真的是还是最好在家里面先这个充实啊，充实。就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她不像马达那样忙忙碌碌的，我不是说马达不好哈，但是玛利亚她拿到最好的一份，他懂得怎么样？这三件事情他做，为什么呢？当你把这些事情做好的时候，你出来服侍的时候，你在做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所以玛利亚的那个我们要学哈， 我们也看到圣所里面这三件事给我们的一个预表来教导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就进到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呢，好，这个我们曾经给大家看过了，这是一个很贵重的约柜，不只是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皂荚木做的，是外面蒙了金子，里面还放了很沉重的石板，好，所以是很重，它也很贵，因为是金子做的。好，那可是呢，在这边我上次提了，可是这个为我们基督徒太重要，我再提一次，这一个约柜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呢，我们叫做赎罪盖，是用金子做的。这个赎罪盖是把约盖住的，可是呢，当时是叫赎罪盖，可是神一而再的要让我们知道，恩典胜过了神的审判，尤其当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为我们的罪已赎的时候，这一个赎罪盖不再又叫另外一个更重更美的名字，叫施恩座。施恩座，所以这个赎罪盖就变成施恩座，意思说恩典胜过了神的审判。那么约柜里面有什么呢？看得出来哈、啊，看得出来，需要我讲吗？不需要了哈、啊。好，三样东西，对不对？两块神亲手写的石板，一个亚伦的杖发芽开花了，一个金冠里面有玛纳。上帝亲手写的两块石板，十条诫命啊，有它的意义，是表示神的圣洁公义和神的良善。原来是要表示神的圣洁公义和他的良善，但是十条诫命放在那边也常常提醒我们，哎呀，神的标准是这么高，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常常我们在犯罪，违背了神的心意，神的诫命啊。在不可奸淫这句话里面，比如说在不可奸淫这句话里面，一看到就哦，显出人的心里面的不洁净不圣洁。不可杀人会提醒到，哎呀，人心里面充满了仇恨苦毒啊，哈、啊，虽然没有亲手把那个人杀掉，但是那个仇恨的那个苦毒就等于杀了人了哈，好、啊，然后呢，不可贪心，不可做假见证，这些戒律都见证我们是不圣洁的人，所以这个两块法板本来是显示出神的圣洁和公义和良善。但是变成一个什么定罪的记号，要提醒我们一定要受到审判。好，那么玛纳呢，在那个它是预表什么呢？啊，预表是神是信实的，永远不撇下我们，他供应我们的需要，给我们天上的粮食，我们天天都在吃。现在当年是预表，我们现在天天借着圣灵，我们都被神供应了，是吗？啊，我自己昨天就经历一个神供应的事情啊。那昨天那个跨文化的聚会嘛，我准备的食物放在那里，我当时心里一直就很不安宁，说啊，这个食物今天量够不够，都也不晓得够不是不是大家那个合大家口味。但是呢，神竟然借着一个姐妹，她的感动，她就炒了两盘那个中国的菜来放在那边。我是准备西洋式的食物，因为昨天聚会有那个丈夫，就跨文化里面的那些丈夫。但是神借着这个姐妹炒了两盘菜来，就大家吃的好开心，又中国菜，又那个西式菜，又有不辣，又辣的让人上天的菜，哈，哈。所以呢，我们天天我一看到那个菜，一看到桌上摆了，我就说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的供应，谢谢你的供应。我们天天都经历到神玛纳的供应，物质的需要，我们心灵的需要啊。所以 这个那个约柜里面的玛纳，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表。那么亚伦的杖，亚伦的杖啊，在这里。哎呀，对不起啊，我还是真的不会玩这个，玩得乱七八糟。好，亚伦的杖。当时亚伦杖，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故事，是很多人来挑战。为什么亚伦有这个权威？我们都跟他一样，为什么只有亚伦有这个权柄呢？不是挑战亚伦，而是挑战神。为什么你给了亚伦，不给我们呢？后来呢，神就说，叫摩西说：“你们这些挑战的人和亚伦一起，把你的杖放在圣所里面。”我们来看神怎么回答你们的质问。他们胆子好大，质问。结果第二天呢，去看的时候，所有的墓葬还是一模一样，只有一个人的墓葬不一样，就是亚伦的那个墓葬。他呢，不止发芽，而且开了花。神用这样子回答了那些挑衅的人：我有主权，我要选谁就是谁，我要把这个权柄给谁就是谁。所以呢，亚伦的杖呢，当时是这样子回答那些挑衅的人，可是呢，现在呢是预表，一个已经木头已经死了的木头，它还可以开花，开花，可以长出芽来，是上帝是叫死人复活，他是使死人复活，使人得到新生命的上帝。所以好，玛纳是预表生命的粮，亚伦杖是预表复活的大能。好，那么刚才我说我们一定要讲到振兴的时候，命定到振兴的时候，因为这句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是不太容易了解的。换句话说，振兴的时候就是振兴的日子。如果你现在问那个问犹太人，振兴的日子是哪一天？振兴的日子是哪一天？其实今天温牧师的那个讲道已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犹太人不管他是住在以色列、住在世界各地的地方，他们都会异口同声的说：“振兴的日子啊，是弥赛亚来的那一天。”好，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弥赛亚来了吗？振兴的日子到了吗？来了没？好，犹太人有一个概念是选择性的。你知道选择性的概念，我们天天都犯这个错误。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讲给我跟静雅听，我们两个人的因为背景不一样，我们的知识或者经历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你想我们俩听会不会听的是一样的，听出来的一样的这个资讯出来？有人摇头，对了，真的是不一样。他又听出他的一套，我听出我的一套。可是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受到我们过去的影响，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先入为主，所以听的就不一样。可是呢，我们听的是不是代表原来人家给我们的资讯的全面性？我们听出来了没有？没有哈，没有。好，所以选择性的概念呢，会影响到我们对全面的了解，对全面的认知。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个选择性的概念，今天温牧师讲的清清楚楚哈，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是拯救，是民族性的，是拯救以色列民族的，跟你们这些中国人没有关系的哈。好，他是战争性的，是大将军骑着战马，拿着最精良的武器，现在可能是核子武器、化学武器等等之类的，拿了来打仗的哈。然后是干嘛的？替我们以色列人报仇雪耻的，让我们真的是千年受的那个窝囊气，我们终于可以一笔勾销，我们可以再扬眉吐气的，替我们报仇的。这是以色列人对那个弥赛亚的一个选择性的概念。但是这句话，基督下面就进入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回答弥赛亚来了没有。好，我们等等要特别讲这个红色的地方，十一节到十四节哈。好， 九章十一节讲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在上面，九章十一节一起来，一二三。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好，来了，弥赛亚已经来了。 The future， 你们盼望的那未来的Future is now， 就是现在。你所盼望的将来就是现在，他来了。Here is there， 这里成全的，就是那边。耶稣在这里的成全，就是那边。他不是进到这里的帐幕，他要进到那边的帐幕，那个世界，那个帐幕，那个天上所成全的。Here is there， 听懂吗？听懂了哈，希望你听懂啊，听不到再问我哈。还有 ，once is forever， 他这一次他来做的是永远的成就，不像旧约里面，即使每一年一年又一年的要进去赎罪，解决人的问题。今天温牧师说的人的问题，不是在政治的问题，在罪的问题，在心里面那个罪的问题。那个祭司呢，要一年，大祭司一年又一年在赎罪日七月十号进去，再去，因为他的良心永远没有平安，没有觉得被赦罪，我们还要做，没有做完，所以要再做。好，但是耶稣基督一次 forever 赦罪了。好，所以呢，那跟我们讲，将来你就是现在，这里就是那里，要成就的在哪里？一次就是永远的成全。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苦口婆心的跟他自己的同民族的同血统骨肉之亲的基督徒说，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啊，希伯来民族啊，你们还盼望什么呢？你们还在等将来吗？我告诉你，耶稣已经来了，弥赛亚已经来了。好，你们等待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他已经来了。你们等待这里要成全的耶稣进到 Here is there， 进入天上的帐幕，在天上已经成全了。你们每年一次，年年复年年的赎罪，耶稣只一次就成就，直到永永远远了。这个概念清楚吗？旧约里面规定的祭献的牛羊一定是头生的，无瑕疵的，无残疾的，是完整的，是健康的，而且是一岁的羊，这是在旧约里面规定很严厉的、严格的。那么我们现在问，牛羊的血能洗净人的罪吗？能洗净我们的罪吗？第九节，九章九节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为什么？牛跟羊他们在受造被创造的时候，它是低过我们人的层次，而且呢，牛羊呢，他们是没有永恒性的哈的一个畜生。第三个呢，牛跟羊只是活在暂时现今的活物，它死了以后就不再存在的。然而我们人听到哈，我们犯罪的时候是跟永恒有关的，不要以为我们犯了罪只是现在就解决了哈，是吧，一了百了，或者跟我们死就有关，就没有事了，或者我们得罪的时候，过了就过了，哎呀，时间可以解决问题。不是的，我们犯罪的时候呢，先说罪，罪是心灵的深处啊，对神的一个背叛。我们得罪的是谁？我们好像是得罪人，其实呢，我们是得罪了永远的上帝。我们的犯罪不是在现在暂时的一个罪恶的行为而已， 是在永恒里面一个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听清楚啊！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越了解，我就越害怕，就是我所谓的害怕，就是越小心越谨慎。我们现在犯的错，好像只是暂时的、短暂的，甚至跟着我们死就没有事情了。但是我们的罪，在其实，在永恒里面是会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而且这个罪呢，在永恒里面，神要来审判的，要来跟我们算的，算这个账的哈。那么，所以呢，这个后果呢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牛羊他们的特质呢，他们并不能洗净我们的罪，哈，这个。它的洁净只是一个记号，这个牛羊只是一个预表，一个记号，但是呢，在良心来说，它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一个赦罪的平安，而且在永恒里面没有让我们得到一个赦罪，被赦罪以后的一个结果。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第九章十四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的事，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好，旧约里面对献祭的牛羊是有很严格的规定，但是它是预表那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投生的，是上帝的独生子投生的，他也是无瑕无疵的。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无瑕无疵的？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九里面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的罪呢？我老实说，他这个问题真是了不起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人类没有人真可以写出一本书指出耶稣基督有罪。两千年过去了啊，没有人，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们现在来听听那个定死他、让他上十字架的比拉多说什么。比拉多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说了，在约翰福音里面一讲再讲三讲，讲了三次，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比拉多说，所以他就去洗手。说你们今天要定死他，他的血跟我无关，我洗手。犹大出卖耶稣这个人，他在自杀以前他说一句话，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从这些人口，真的是上帝要在仇敌的口中建立他自己的荣耀啊！你看，从比拉多、犹大口中讲出耶稣的无瑕无疵。那么我们所以再讲一遍，那个旧约里面的牛羊，这个献祭的是预表我们无瑕无疵投生的这一位基督。好，那我们就进入基督做新约的中保，在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在这里面呢，九章十五节里面有一句，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好，神应许的永远产业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谁可以讲得出来？
救恩得胜永生。
好，他说救恩得胜永生。好，我有问那个长老哈，我说哎，神的应许是什么？他就说很多很多，哎，讲不完嘞。真的，神在那个圣经里面的应许真的很多，讲不完的哈。但是呢，我们现在看，请读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是一切应许的总归纳。一切听清楚哈，神真的很多很多的应许。
如所、
哦、哎，
主所应许我们的永我们的就是永生。
再念一遍。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好，所有应许的总归纳哈，你别的记不得，你要记得这个哈。好，也讲了是吗？好，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好，他讲了得荣耀。好，我这边提永生。好，谢谢杨长老。可是我这边是讲永生，一切应许的总归纳。这是恩典中的恩典，这是应许中的应许，这是恩赐中的恩赐。上帝赐给我们有两个最大的礼物，一个是他的独生子。在独生子里面他说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们都背了哈。好，另外一个很大的礼物是圣灵。圣灵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身上，所以是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圣灵把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里面所应许的生命赐给我们，所应许的生命就是那永生。啊，好，清楚了哈。那么我们进入讲新约，新约又叫做永约，永远约约。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真是了不起，一直把很重要的这个作者神给他一个独具慧眼的领悟，永远永远永远哈。你们要啊，我们就一起来看，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他是永远的中保，不是暂时的哈。不像在旧约里面那祭司，他死了他的儿子来接他，再死了孙子接他，所以他们有一个生命的一个限制哈。这个他活了几年就是几年，好，这个但是所以这个新旧约里面的中保是有时间的限制，但是在耶稣基督是永远的中保，耶稣基督献的是永远的祭，这个祭呢不是暂时性的，不是每一年再来的，是永远的祭。耶稣基督是透过永远的灵，永远的灵就圣灵把自己献上哈。所以记住这一次 once forever 永远的哈。好，那么我们进入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这里面有七节我们会等等会讲天上的本物哈，照着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我看看我有没有，好，那么对不起，我来念一下九章二十三节，他说照着天上样式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啊，读到这边你会想说，天上的东西不是已经洁净了吗？到天上还要再洁净吗？啊，有这种事吗？好，那等等我们会解释。到九章二十八节呢，是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我只讲这两个部分啊。天上本物到底是谁呢？天上的本物是就是你跟我，被预定永远属天的那些圣名。所以呢，我们是天上的本物，可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还是需要被洁净。好，就是呢，你看这属天的圣名，也就是被建立成为活的灵宫的正教会，我们就是天上的本物，我们是一个活的石头哈。就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里面，他提的那个活的石头，这个石头要建造成为教会的一个灵宫，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宝贝，不是我们自己 说我们宝贝，是神已说你很宝贝，我把耶稣送下来洁净你们，将来我天上的那个灵宫，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建造，要利用你们来建造的那一块很宝贝的石头哈。所以呢，天上本物是谁？回再回答，就是你跟我。好，第二次显现，我们刚才读到哈，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第二次显现为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跟罪是无关的，这是唯一讲在圣经里面讲说这个显现是跟罪无关的地方啊。他说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他来做什么呢？他来迎接我们回天家，来娶我们做他的新娘，参加羔羊婚宴的筵席，那是天地之中永恒里面我们最快乐的一天，第二次显现。好，我们接着呢就进入第十章。我老实说我已经知道我们第十章是不可能讲完了，好，我就留给下面杨长老去完成。第十章呢，请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看啊。第不止把今天的补上，如果你没有读过啊，把今天讲的八章九章读完，把第十章读过去，然后呢就下次是从第十章到十一章的前半部。全部吗？好，全部。好，第十章是一个把一章到九章的总结论，结论完之后呢就不必再讲旧约跟新约，接着就进入第十一章。十一章是讲过信心的生活，十二章讲过盼望的生活，十三章讲过爱心的生活，所以这第十章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哈。所以呢，请大家回去把它读完。那么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个地方。当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要来接我们，接我们这些已经被洁净，我们相信这个救恩，我们接受这个救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直充实我们的生命，我们接受圣灵的光照，哈，还有三件事情，是哪三件事情？好，我们在这一些的，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成为那羔羊的心腹，然后呢，我们将来要。神是把我们当作他的新娘新妇，我们要参加婚姻的这个筵席哈。我刚刚讲说三件事情，祷告。所以你看见我自己也是，我的忘性很大，所以我就是更要认真啊。当我准备的时候，我们接受圣的光照，我们读圣经，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小组里面的祷告，还有研读圣经，哈，这些都是要素。我们这些更重要，就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过，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洁净了我们，将来我们就要参加羔羊的婚宴。好，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好 ，good timing。那么，我们能不能请这个能不能带我们做结束祷告？这是我的小学妹，文志莹的小学妹。
亲爱的天父主，感谢你今天贾华姐给我们这么细致的、这么细心的在分析希伯来书。这本书真的是很难读，但是我们看到这本书里真是有很多是真理，是我们一定要去明白、要去掌握的。主啊，你就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一个敬虔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的有动力去多去看研读主的话语，让主你的话语能够 让我们读出亮光，让我们不只是一遍读过去，让我们真的每次都有收获，能够越来越正认识你主，越来越亲近你主，也求主让我们真是下一周的生活，我们也能够用主的话语，用主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能行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主啊，你